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敬拜他。敬拜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使用了全人敬拜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，还有我们的意志。我们常常讲全人敬拜，什么是全人敬拜呢？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思想的，我们思想神的荣耀、神的慈爱，然后我们是投入感情的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影响我们的意志。我们常常讲人的喜乐，有时候我们的烦恼，有时候我们会快乐，其实都是受到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影响。那么进一步呢，就影响到我们的意志。这个心理学上讲管理情绪，就是管理人的思想、人的情感。那么因为你管理好你的思想情感呢，进一步就影响你的意志。准确的讲，我们拿什么来管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呢？也就是我们拿什么来决定我们的意志呢？心理学的东西是不能帮助我们的，因为他讲的很多理论也是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，但圣经的话呢却适合我们每个人。那因此，为了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全人的敬拜神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志都能够全心的投入到神的面前，那我今天呢选择了诗篇的42篇和43篇两篇诗篇。那大家想为什么会选两篇呢？就是这两篇诗篇它的原来是一篇。那为了让我们大家知道是一篇呢，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说它是一篇。那我先跟大家来读这段经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赞美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赞美他。我的神哪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里、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呢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赞美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的神哪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补浅沉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。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谢你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荣光，是我的神。好，我们为这两篇诗篇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向神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人们远离你的时候，心中就会充满忧愁。当人们在忧愁中去仰望你的时候，才能走出忧愁，充满喜乐。我们刚才阅读了诗篇，是你借助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。我们看到诗人，也就是作者，他们被掳离开了自己的国家，漂流在异国他乡。 他们心中充满了油闷，充满了愁苦，他们渴望回到神的殿中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忧闷。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仰望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赐下喜乐。祈求你借着诗篇的亮光来光照我们，来反省我们的生活，反省我们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都被你圣化，都被你的圣灵更新，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中，都能够充满喜乐，都能够享受你的同在，让我们虔诚地敬拜你。祈求你看过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，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喜乐。我们真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为了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篇诗篇，那我还是跟弟兄姊妹呢一起来观察一下，了解一下这篇诗篇。从两篇诗的结构上看呢，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这两篇诗原来是一篇，那么也是诗篇中最凄凉优美的诗篇之一。说它凄凉，是因为整篇诗都是以哀歌开始，描述诗人呢漂流在异国他乡的哀思，思念他曾经在神的殿中敬拜，内心不由得悲伤流泪。说的优美，因为整篇诗用词优美，所描述的意境盼望也非常优美。诗人呢虽然身处异国他乡，但是他凭着信心好像已经回到神的圣殿去瞻仰神的荣美。那么讲到这两篇诗是一篇诗的证据，那我们看这篇诗给我们的证据。首先呢，也就是这篇诗分为，就是如果说把它放在一起呢，分三段，每一段就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都有一个副歌，那就是四十二篇的第五节、十一节和四十三篇的五节，这三节经文完全一样，大家留意了吗？其实就是很明显分为三段，都是副歌，都是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，也就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忧闷。但是其实这三段虽然是副歌，它概括了整篇诗的内容，好像是大纲一样。因为我们一般看我们看我们的当今的作品，大纲都在前面，很有意思呢，这个诗篇的大纲是在后面的，都是诗人先是忧闷痛苦，但是因为他仰望神，他盼望神，他的心中呢就充满了喜乐。那么他的喜乐是因为对神的盼望，人一切的忧闷那就是因为离开了神。所以讲虽然是两篇诗，其实我们从副歌看呢，它是一篇，那么三节经文都总结了诗人他多么渴望回到圣殿里来敬拜神。那么诗在这两篇诗里面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，如果大家这个为了大家留意圣经，我们手里手机上有圣经，或者这个椅子下面有圣经，其实在这个诗篇里呢，时常能够看到诗人痛苦的独白，所以我们称这两篇诗为哀歌。比如四十二篇的九节和四十三篇的第二节，他都讲什么，我的神啊你为何忘记我呢，就是四十二篇第九节。那么然后在四十三篇的第二节呢，是这个诗篇说呢，我的神啊你为何丢弃我呢，都是哀痛，神啊你为何丢弃我，你为什么不理我了呢。那么我们讲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那是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以为神丢弃了我们，神是没有丢弃我们的，神是没有离开我们的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世人远离了神，有时候我们比如我们犯罪了，或者我们软弱了，我们好像看不到神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跟就像朋友之间产生冲突了，是吧？其实对方呢没有可能没有不理我们，但是我们以为对方不理我们了，就是说就是能感觉到诗人的这种忧闷，并且呢两篇诗都充满了诗人 对从前圣殿的回忆。四十二篇的第四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赞美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，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事。大家注意这里的词啊，从前追想都表明诗人对以前的回忆和盼望。四十二篇的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为什么忧闷呢？所以我从约旦河黑门岭米沙山纪念你。这是诗人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不在约旦河，也不在黑门岭，也不在米沙山，他在哪里呢？他被掳巴比伦。也就是说，他想到了以色列那些比较特殊的地方，像我们假如说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纪念我们的国家，可能台湾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讲什么台北，什么阿里山，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从南京来的，可能你会讲南京，从北京来的你可能会纪念北京。诗人都是表明了诗人对以前的对他祖国的一个怀念。那四十三节呢，四十三篇的第三节呢，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就是带我回到你的圣山，回到你的居所。这些诗呢，都表达了诗人对以前的回忆和盼望。所以这是两篇诗，是一篇的证据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一些证据，诗人的思想都是从纪念发展到盼望，就是在异国他乡回忆以前，因为现在心里忧闷，现在心里痛苦，开始回忆以前，因为现在没有地方做礼拜，回忆以前的礼拜，现在没有地方敬拜，回忆以前的敬拜。那么从悲哀开始，但是发展到后来的盼望就充满了喜乐。这两篇诗呢都属于哀歌，是吧？既然我们明白了两篇诗原来是一篇，那我们来看它整体的结构。那整体的结构，经文整体的结构呢分为三段，就好像三幅图画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么第一幅画呢，诗人把自己的心田描绘成一幅干裂的土地，大家那个我也没找到合适的图片，就像一个久旱无雨，他的心灵呢就像一只饥渴的小鹿一样，渴慕溪水，但是没有水，所以只能胡乱的东奔西闯的到处去寻找水源。那么第二幅画呢，就是马上形成了一幅鲜明的对比，他干渴的心灵呢不再干渴，那里讲提到什么呢？提到大水，提到深渊。两篇诗大家留意，诗篇是非常优美的，前面一个就是干渴没有水，第二段就开始从第六节开始，就讲什么呢？风涛淹没我身，也就是诗人被淹没在大水之中，在水中挣扎。所以两幅画非常鲜明的对比。那么第三幅画呢，诗人因为他是在信心中，是在他的盼望中，他已经回到了神的面前，他干渴的心灵呢就得到了滋润。就像我们今天盼望，我们说在地如同在天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，我们真的盼望上帝，我们在病痛之中，我们在愁苦之中，我们在逼迫之中，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喜乐。虽然我们在痛苦的世界，我们没有回到天堂，但是我们在天上掌管一切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有神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有时候我们讲天堂多么美好，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思想天堂的美好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天堂真正的美好是什么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有耶稣，耶稣假如就在圣道堂，这就是天堂，你们相信吗？像我们讲婚结婚，这个不管是男方出彩礼还是女方出彩礼，你老是盯着对方买多少房买什么车，你们这不叫结下爱情吗？对方买不买房不重要，买不买车不重要，结婚对女孩子来说新郎官才重要，对男孩子来说新娘子才是根本，大家承认吗？有没有？当然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呢，结婚不是看，当然也是看新郎新娘，互带产品也重要，所以这个爱情就被打折了。 就是我们真正的盼望，其实我们要到天堂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与神同在，就是今天在这世界上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天堂的生活，这叫信心，这叫盼望。有这样的信心，再艰难我们也不在乎。也就是说，那么这个诗人呢，这种描述就说明他的心里面是多么矛盾，他到底是干渴呢，还是在淹没在汹涌的洪涛之中呢？这表明这两种光景在一个诗人的心中说明他的矛盾。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在读诗篇的时候呢，不妨也花考也多花时间去默想。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，我呢3点钟就醒了，我向来不会醒了两个眼瞪床上瞪着睡，我不会的，我觉得睡那里是浪费时间。我的习惯就是只要我醒了立马起来，起来干什么呢？起来我去看我今天的讲章，然后呢我又读了今天的，我又去默想19篇和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我去思想神的创造，我去读这篇诗篇的优美，我自己在那享受，一直到早晨差不多四五起来，我心里面呢这个非常享受，但是我也有一些忧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比如说和别的弟兄姊妹之间，不管是因为直面冲突还是因为误解而产生冲突的时候，对我都是非常忧虑的。我跟任何人发生冲突，我立马就会变得呢语无伦次，四肢无力，我不知为什么。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非常在意跟每个人的关系，但有时候我这个人呢生来又没有技巧，那么有时候呢产生了冲突以后，心中就会忧虑。那么怎么解决忧虑呢？那我觉得没有办法，只有到神的面前去灵修默想。当然我不会常常像今天早上这样花4个小时去默想，一般是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一般我都会花半个小时或者说花40分钟这样的。你今天早上花了4个小时，对我来说呢非常有收获，我觉得我真的去享受神的喜乐。那很多事情能解决的呢就努力的去解决它，那不能解决的问题呢那就交给神，因为人总是软弱的嘛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写42和43篇的诗篇的作者，他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呢？被流浪，被流放，被俘虏，在异国他乡，他的心中充满矛盾。那么帮着三幅画放在一起看呢，1到5节诗人对从前圣殿的回忆，因为他再也回不到那里去敬拜神，他多么干渴。我们说人只有当他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。那么然后6到11节的诗人呢，他现在流浪漂流在外，被掳在异国他乡，那么他觉得敌人欺压他，辱骂他，就像汹涌波涛的洪水淹没他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水冲过，被水淹过。其实这个刑事专家讲，最让人产生恐怖的是水，说那些刑讯逼供的人通常都用水淹你，最让你有恐怖感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游泳，在深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种恐怖感，水给他带来恐怖，就是仇敌。那么43篇1到5节，诗人因为对将来的盼望呢，他充满了感恩。所以这是3幅非常美好的画，表明了诗人的干渴与渴望。那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训呢？第一，提醒我们真正的危险和痛苦不是贫穷，不是疾病，是什么呢？是远离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的学习成绩差一点无所谓，有很多人不上学过得很好呀。我们经济贫穷一点无所谓，有多少人，我们看有多少人因为他穷了才自杀的呢？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心中没有神，没有盼望，你不知道余下的日子该怎么过了，你不知道该为谁活了，该怎么活了，你离开了神，没有神，那才是人类真正的痛苦，真正的痛苦。疾病、地震、战争都不是最可怕的，远离神是最可怕的。那第二点呢，诗人离开圣殿他才值得珍惜。像我们天天看我们教堂这么漂亮，这个马老师刚才跟我介绍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些过程，这么漂亮，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还空了这么多位置没人来。那么当有一天美国也像有的国家一样不准做礼拜， 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才知道礼拜的真心。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做礼拜吗？以前我一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窑洞里做礼拜。那个时候我聚会的那个地方呢，为了不隔音，故意把外面的墙堆上土，就留两个窗户，我们都从窗户爬进去做礼拜。因为我们还要唱歌，又不想让人家听到，这就是一个办法。五点钟有个歌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其实他搞错了，我们三点钟就起来去做礼拜。我真的，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那么多么珍惜，比如说我们有逼迫偷偷的聚会，我们租个小房子，你租一个租两个租三个租四个租五个，我最快的时间连租五个，最后实在没钱租房子了就租五个，都装满。那么我在美国呢，从东西南北我都去过一些城市去看，有好多的教堂很大，里面没有人啊。这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失去嘛，有教堂嘛。但有一天没有机会做礼拜了，人们才真正的知道可惜。就像那些被掳的人一样，在以色列他们不好的敬拜上帝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好好的敬拜上帝，所以他们才被掳。那个时候他们渴望回到神的圣殿，他们多么渴望。那么也就是第三点呢，是他渴望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多么渴望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跟神敬拜。所以在箴言书上讲，我宁愿坐在神的帐篷里，也不坐在恶人的酒席桌上，就是在神的廊台底下也比在恶人的酒席上要好。多么渴望敬拜神。那么第四点呢，诗人有了盼望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其实最根本的不是要回到那个教堂里，最根本的是你的心有没有敬拜神。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只要在被掳的地方，只要能够单纯的敬拜神，也同样有神的同在和喜乐。因此那么我们弟兄姊妹的盼望从哪里来呢？我们虽然今天没有逼迫，或者我们虽然今天也不在以色列那个圣殿里面，但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也是有盼望的。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是与神同在，与耶稣基督同在。那我们盼望的理由呢，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所以呢我们在救赎中有盼望。那因此我借着这两篇诗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救赎中的盼望。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盼望呢？或者说我们怎么才能产生强烈的盼望呢？那我们就根据诗人的三段，我跟大家讲三点。第一，诗人回忆从前在圣殿中的敬拜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的42篇的1-2节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就是永生的神，我几时才能朝见你呢？诗人多么急切的渴望神，渴望见到神。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？他说我像一只鹿渴慕溪水一样，说明他心中的干渴。诗人焦急，因为他在被掳到异国他乡，他的心中难过痛苦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敬拜了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圣殿的生活了，是吧？那么诗人的焦急到什么地步呢？前面说我渴想你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幅多么优美的话，但我们唱如鹿渴慕溪水，其实诗人的心他是渴慕溪水，因为没有溪水。在第三节的时候呢，能够描述诗人的焦急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昼夜流泪的光景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真正让诗人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句话，你的神在哪里。有时候有人就会讽刺我们，你不是信耶稣吗？如何如何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。有些人会嘲笑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的家里人也会嘲笑我们。就这句话是诗人最痛苦的， 诗人以眼泪当饮食，昼夜的哭去流泪，关键就是因为人们攻击他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讲诗篇上说流泪撒种的翻覆收割，再多的苦我们都不怕，比如我们传福音这也有收获，但是我们传福音它没有收获我们就怕了，再多的难处我们不怕，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似乎我天天祷告天天祷告，神好像不听祷告呀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有了羞耻感，再加上别人的攻击，所以我们焦急痛苦，这是诗人的光景，对吧？诗人就回忆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他就想到了以前，这个诗人很明显是一个以色列的领袖，他可以领着很多的人到神的面前，有可能这是作者是个祭司，有可能是当时当的一个宗教领袖，他可以领着很多人去敬拜，但是今天呢，他们在被掳的地方没有了圣殿，可能还受禁止，不准敬拜。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知道，当时当的王是不准许但以理祷告，就像今天在有的国家一样，不准许你做礼拜，不允许你信耶稣，也不允许你去唱歌，禁止你。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，这是心里非常忧虑的，是吧？所以诗人就想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神的圣殿呢？虽然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，我们讲痛苦有它的好处，痛苦让人谦卑，痛苦让人们思考，恶劣的环境它可以营造一个供人反思的最佳环境，这就是痛苦的奥秘。 C.S. 路易斯写了这样一本书，对吧？那么耶稣除了回忆之外，诗人什么都不能做。比如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压迫的环境之中，有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除了回忆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诗人说，我的心呐，他管不住他的心，他的理性知道不要忧虑，但是他的心灵却真的痛苦。所以诗人在问他自己，我的心呢？他的脑子，他的思维思想，他的理性在问他的心灵，在问他的感情，你为何忧闷呢？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你看他自己产生了一个对话，他说他要鼓励他自己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的笑脸帮助他，我还要称颂他。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有理性，我们有心灵，当很多问题我们用理性想不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妨安静一下，用心灵去思考。那么如果你心中忧愁，你就去埋怨吧，把你心里想讲的话讲出来。我们说，我们常常的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埋怨，圣经可没有这样讲，我们不要无故的埋怨。我们读诗篇很多都是埋怨，是讲心里话。如果你的心里在痛苦之中不埋怨，当然就是不埋怨，不要假装埋怨。但如果你心里真的是痛苦埋怨，为什么嘴里还讲假话呢？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，诗篇就是鼓励我们讲出心里的话。其实当你的心里的话讲出来的时候，对你就是个突破。所以大家不要压抑自己的心灵，你想哭你就找个地方就哭，啊，想埋怨你就找个地方去埋怨，家里找不到地方哭，跑到山里哭。有一次一个牧师跟我讲，前不久就在洛杉矶一个牧师已经退休了，他说我有好几次我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开车到山里，我嚎啕痛哭，我问神这是为什么。他说我对你的信任从不怀疑，我丝毫不怀疑你是真实的，你是爱我的，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他说我痛哭，他说我大哭一场，我回来就轻松了。这是有一次我跟师母一起去探望那个牧师，后来我跟师母讲，我还是不错的吧，啊，我还是有喜乐的，我最起码不需要找个地方去哭。那么我鼓励弟兄姊妹呢，就是讲出你的心里话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 每一年呢都有三次大的节期，像在美国过几天感恩节、圣诞节，这应该都是比较大一点的节期。那中国人呢还有春节，犹太人也有三次大的节期，逾越节、搓俗节和祝棚节。那这些节期呢，那些人朝圣者都会到耶路撒冷朝圣。那我们美国人过，在美国过感恩节，大家都放假，想去哪去哪，那么这个不是朝圣的节日。那么本来你像圣诞节，就是圣诞节全世界就是可能到这两年可能有点影响了，最热闹的就是中国。中国呢，当然中国不是因为敬拜神，中国为什么圣诞节热闹知道吗？促销，12月25号过圣诞节，从11月中旬几乎中国的各大城市各大商场就开始竖起圣诞树，有的都能竖成6层楼、7层楼那么高，各大商场都唱新生王铺天同庆，你真的以为那是个基督教国家。那是都是因为那些人都聚到哪里呢？都聚到商场里。但现在呢，圣诞节大概不准你唱歌了，你也不能布置圣诞树了啊。就是说他们都聚集在一起，哎，以色列人的这些节期去到哪里？他们都聚到圣殿里，聚到耶路撒冷，大家呢去敬拜神，都献上他们的供物，他们唱歌，他们要欢乐好多天。现在被掳了，这个节日没有了，大家想对比一下这个反差吗？他们心里多么干渴，多么痛苦。我们在美国享受自由，如果突然有一天美国也变成独裁者，也变成一个无神论的君王，将基督徒都流放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或者都给我们流放到这个有的内华达什么那些州的沙漠里面，然后呢有人荷枪实弹看着我们，不准许我们做礼拜，那个时候大家感受一下，就你脑子里可以想一想是什么光景。当然了，人没到那个时候是不会想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亲身的经历，因此这位诗篇的作者呢，他多么渴慕回到神的那种院子里去享受对神的敬拜。他说比如说诗篇84篇讲，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，我宁愿把门，我也不坐在你的宴席里。这是表明了敬拜神对神的回忆。人在艰难的时候才会回忆以前的好处。当一个孩子，你看现在小孩子在家里好吃好喝他不好得过，等有一天他突然被人拐卖了，哦呦，他才知道他爸爸妈妈的东西好吃，他才知道爸爸妈妈的那种恩典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恩典想多了，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有感恩的心吗？那么因此有一句话叫以史为鉴，什么意思呢？借着别人的经历我们学教训，这是最大的利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从42和43篇里学到教训，我们就不需要经历被抛弃的痛苦才思念神的恩典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恩典中抓住神的恩典，也许你不需要苦难。那么第二点跟大家分享，诗人思想现在流浪中的痛苦。诗人回忆，前面一段是回忆以前，现在呢诗人回到现实，回到眼前，回到他此时此刻的处境当中。诗人从因为他被掳离开了以前的地方，所以呢他此时此刻就以约旦河、黑门里、米撒山为神祝福的象征。我们读诗篇有一句话，有一篇是诗篇133篇讲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好像黑门的甘露落在锡安山。那句话有一句话记在这篇诗篇吗？就黑门的甘露，说明就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到美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就像黑门的甘露一样。我们可能不知道黑门的甘露有多美， 那么肯定对以色列人讲，黑门的甘露非常美。比如我们现在描述，我不知道要是描述美国的好就像什么样，对吧？就是总之非常美好，黑门岭、黑门山是非常好。很奇怪，黑门的甘露为什么会落在锡安山呢？这懂得气象学的知道，因为这个黑门的这个潮雾气风会给它刮到锡安山。就像你比如说这个加州开两个多小时到大熊湖就会下雪，这里还很暖，不奇怪，因为这个山挡住了那个冷气，就这个气流产生了一些好处。比如说加州的温度跟这个气流是有关的了。你像湾区，为什么湾区那个地方会地中海气候呢？那么再湾区往北开三个小时，开到那个太浩湖那里就冰天雪地，就是这个山挡住了。所以黑门岭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气候，有雾气，很美的地方，所以那是对以色列人讲很有代表性。约旦河更不用讲了，是吧？米旦河、米撒山也是神赐福给他们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诗人呢就以这个象征想到神的祝福，他此时此刻在这里，那么想到了约旦河、黑门岭、米撒山。哎，第七节呢来了个对比，瀑布、深渊和浪、波浪，这三个词跟什么都有关呢？都跟水有关。所以刚才我讲前面作者的干渴这一段呢，作者被深水淹没，那么这里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光景是痛苦的。我们需要水，但水多了有时候就是祸害。所以水可以给你带来美好，水同样也能给你带来审判。水有时候呢被描述为神的祝福，那叫活水。活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心，安慰我们的心。有时候呢也被比喻为神的审判，比如洪水、冲击、毁灭、审判。那么神赐活水永生给信耶稣的义人，神用洪水波涛审判那些不信耶稣的罪人。如果说人的痛苦从哪里来呢？心理医生给你辅导能给你找出过很多理由，当然了其实他讲的都不准，因为圣经上怎么讲的呢？我不赞成这些心理学的原因，那是因为我相信圣经。耶利米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圣经已经给我们定性了，你不能识透别人的心。所以圣经上让我们不要论断别人，不要去猜别人，我们交朋友也好，任何人相处不要去猜别人心里想什么，因为你没办法猜。那么你心理学当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给你忽悠的一转一转的，你觉得有道理，其实他讲的都不对，因为他自己都没弄清什么东西。那么我们讲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？圣经里给我们讲，前面我讲因为你远离神根本的原因，我们看圣经，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的时候，神没有讲都怪魔鬼引诱的，神不是心理学家，神是神，他说魔鬼你有责任不该引诱，夏娃你有责任不该吃，亚当你有责任你不该听你老婆的话。上帝直接给每个人定罪。上个礼拜高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生了亚伯，上帝没有跟他来心理辅导，你的原生家庭不好。亚伯跟该隐他们两个是不是同一个原生家庭？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，没有别的原因。那么人，我们讲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的罪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责任，而我们又不愿意承担责任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矛盾了。那么这是从诗篇这里来，诗人借助这些洪水、那么瀑布、深渊和波涛来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光景。他落在痛苦之中，大水烦扰我，周围的仇敌攻击我，他此时此刻在这里。所以说他需要神，他说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恩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，赐我生命的神。那么如果不是世人因为对神有信仰，他可能就被洪水挤压，他可能就自杀了，他可能就死了。 所以面对痛苦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活着，有的人会死亡。还记得我有一次跟大家讲，当代心理学已经发展了第三代心理学，叫意义疗法。有个叫维克多的，他从由纳粹集中营里出来，他总结了集中营里的几种人。一种人是脾气暴躁的人，死得最快。所以有时候师母讲，遇到灾难我这种人先死，因为我性子很急，我甚好神没有给我落在那里面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信心很大，我们将来一定出去，一定得胜。这种人不现实的盼望，也是死得快。还有一种人呢，非常悲观，这种人死得最快。前三种人都死得很快，暴躁的人，过分乐观的人，和极度消极的人。第四种人，他们思想，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今天很有钱很快乐，那个意义是什么？那我今天很贫穷，意义是什么？我现在被关在集中营里，我的意义是什么？就在任何处境中都能找到意义。这种人大部分存留下来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。所以这个人出来以后呢，就写了一些意义疗法，主流引导了第三代心理学。那这当然了，他是因为相信人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思想，我也鼓励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要思想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你有钱的时候你觉得有钱就有意义，你敢保你有一天会变成穷光蛋吗？大家看看今年的股市多少钱没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难过呢？你会忧伤吗？是吧？那么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因为钱活着，那你没有钱了，那你真的应该跳楼了。因为人不是因为钱活着的，钱只是我的身外之物，所以有钱没钱我都能活。有钱我有什么意义？没钱我有什么意义？找到你的意义才最重要。那么有钱会变，我们讲我们漂亮，漂亮也会变。我们讲我们健康，健康也会变，什么都会变，但是有一样不会变，神是不变的。那么什么叫意义呢？就是那个船在海里啊，那个锚能抓住一个东西，它就能固定。也就是说，将你的生命，将你的指望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你永远能找到意义，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。你就因为你漂亮，你很开心，你有一天你会变老，身体健康你开心，有一天你会得病，钱多了你会开心，钱也会贬值的。最近这个有个。我国内有个堂弟跟我联系，看起来他有点小钱，他忧愁。哎，大哥，这你给我分析会做什么投资最好呢？他说以前呢，我以为买房，他现在他买了不少房，全国各地去买房，他现在成为麻烦了。他说房贷卖不掉，这将来万一收房产税怎么办呢？他说这个炒股呢，因为他我老爱炒股，全亏了。他说。他说有人现在跟我讲买黄金，我说我也不懂投资，那黄金也不能百分百贬值啊。他说你觉得我投资什么最好呢？我跟他说先别研究你家里的钱，先研究研究你的灵魂投资在哪。你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以前跟他讲他也信。中间有一次我在中国的时候，他非要捐一笔钱给我，他说我觉得跟你来往都有福气，所以这个说你给我出的主意都好，他会要给我一笔钱。我说你的钱我不要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说你这钱来路不明。他给我捐了三次，最后我才勉强，我说收下你的钱，我不会给教会，教会不收这笔钱，我可以替你委托给一些穷人。我就跟他讲耶稣，这个人上次跟我讲他决定信耶稣了，那最近感觉这个信耶稣又渺茫了。所以说他就研究他的钱投资在哪，我说那都是空的，把你的灵魂找到根基才是宝贵的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，假如你有什么忧虑，你要问你为什么会忧虑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你看重的，你所关心的都是那暂时的东西，你要找一个不会改变的，将你的灵魂投资在那里，那才是保险的。所以你看现在有钱，我看穷人难过，有钱人原来比穷人更难过。这传道书讲得好，传道书讲什么呢？说人最大的悲哀，他讲两点。第一，人赚的钱 自己不能花。你们读传道书读了这句吗？啊，我们赚的钱自己花不到，很悲哀。第二个更悲哀，人赚的钱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的钱给谁花，哇，这真悲哀。万一我们赚的钱被仇敌花了怎么办呢？你不保，你不敢保你赚的钱被仇敌花了。所以说人原来有钱人也悲哀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善良的智慧的处理你的钱，当然我不是讲处理你的钱的，我的意思钱财也不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安全。真正让我们安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。神是永远不变的。诗人圣经为了让我们认识神的不变，给我们用了很多比喻，其中一个比喻就是说，我要对我的磐石说，神就是磐石，其实就是比喻。我们有一次丹尼尔带我们去一个叫什么鹰嘴，那个像鹰嘴一样石头，那个大石头，带着我们甘美团去的弟兄姊妹去望，我们坐在那里，虽然那么高，那么多人坐那里，它也不会动，一磐石嘛，很稳固的感觉。磐石，其实当然神比磐石要稳固，因为在人看到的磐石很稳固。这个，所以这篇你看这一句话也描述了诗人心中的矛盾，他相信神是稳如磐石，永不改变。但他下一句怎么讲呢？你为何要忘记我呢？其实诗人不是真的怪罪神忘记他，他知道神没忘记他，他为什么会这样怪呢？所以诗篇你仔细品味，真的非常优美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么多。他相信神是磐石，但是他又怪上帝，你怎么把我忘了呢？为什么呢？下面讲了，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其实他这里点第一，是他表明是因为仇敌攻击我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所以我忧愁烦恼。另外一方面，他责备自己，为什么因为仇敌欺压我，我就怪神呢？是啊，仇敌攻击你，神又没攻击你，你为什么怪神呢？所以诗人就描述了诗人的心啊，真是太复杂太丰富了。什么最复杂呢？什么最丰富呢？就是人的心。你们看过那个电影《魔戒》吗？你看很热闹，我看完的结果，我觉得作者就在写一样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人的心，人心的复杂。人的心就是因为描述那个贪财，其中里面有一个环节大家留意了吗？就是有一个野兽现在那里，旁边有好多金银财宝，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是因为要拿那个金银财宝，一下惊动了那个野兽，起来吃人。你记得那一点吗？当然我不知道作者他想写什么，其实作者可能想你看了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看了什么呢？人的心就是一个贪心。什么能够触动人心呢？钱财。最能触摸人良心的就是钱财，你们信不信？很多兄弟之间、父母儿女之间、好朋友之间，为钱财可以动刀子。原来这个荷兰这个国家，西班牙人要统治他，行，但是当西班牙人收他的税，不干了。英国人要统治他，行，当英国人要收税，不干了。后来发现呢，谁统治都要来收税，干脆不让人统治了。因为荷兰人他很聪明，别人统治我们，别人保护我们，我们赚钱，他很聪明。他发现呢，统治他不仅除了保护的还要收税，他们不干了，干脆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独立荷兰王国吧，我们赚的钱都自己收。所以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就荷兰人成立的，钱。最能触摸人的良心的就是钱。人的心很复杂，这个世界500部小说都写不完我们的心，你们信不信？仔细想想我们这个心有多复杂。其实基督徒的心呢也是非常复杂的。你说信上帝吗？当然信。你说信吗？有常常的有各种各样的疑虑。我们明明知道很多圣经很多真理，不是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又不愿意遵行。所以诗人的痛苦就是因为他的心太复杂了，所以他产生了痛苦。他痛苦是因为别人对他的讥笑，因为别人的讥笑他就埋怨上帝。别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他就怪上帝。那么现在呢，其实诗人的痛苦在不断的增加。 别人不仅讥笑还要辱骂，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？除了辱骂还有逼迫还有攻击啊！这个诗人真是痛苦，说诗人裸在这种痛苦之中。在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痛苦呢？就是被掳，被掳，失去了圣殿的敬拜。我们被什么俘虏呢？我们是被罪俘虏，所以我们挣脱我们的罪。不过诗人非常勇敢，将他内心一切的痛苦都表达出来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敢把你内心的痛苦讲出来，才是真男子汉，那才叫真光，真刚强。心里软弱不敢讲，那叫软弱，连你的心里的难处都不敢讲，你看你懦弱到什么地步。大家读，我这样讲是有圣经理由的，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，那里是谁呢？耶稣基督，他对门徒说，我心里忧愁都要死啊，我祷告的时候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你们不能坐旁边陪陪我吗？这种孤单。我们的主耶稣这才是男子汉，他心里忧愁他敢讲出来，除了耶稣有谁这么敞开呢？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一方面呢，我们学会去安慰别人，一方面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出来，实在没人讲你跟神讲，跟神祷告，你也可以写日记嘛，你也可以跟神去沟通嘛。所以就是诗人这一段是描述他此时此刻的痛苦，那是因为他被掳遭受一些苦难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痛苦，你有，我们可能有疾病的痛苦，你去读这篇诗篇，你把这里面词都换成你，你可能有其他的难处，你心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诗人的痛苦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？他可以跟神祷告。所以英国神学家切斯特顿就讲得好，他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你平时看不到区别，他说当有两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能看到区别了。他说基督徒喜乐的时候很开心，他感谢上帝，非基督徒喜乐的时候很开心，不知道感谢谁，所以他就会变得很骄傲。那么基督徒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埋怨神，非基督徒痛苦的时候你埋怨谁呢？因为你不信神，你连个埋怨的都找不到。所以诗人好在他相信神，他向神倾诉，向神表达。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问自己，你真的没有忧虑吗？当你忧虑的时候你该找谁呢？那你要不要相信上帝呢？已经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要不要思考呢？将你的忧虑向神倾诉，你可以得到最大的释放。第三点，诗人不仅仅回忆从前，也不仅仅思想眼前，诗人还盼望以后，所以这篇诗是继续往前发展的。那么43篇1到5节是诗人因为对未来充满了盼望而表达了他的感恩。所以说如果42篇跟43篇分开，我们看前面一篇少了一个结尾，后面一篇没有开头，所以这两篇诗放在一起，诗人因为对将来的盼望，他心中充满感恩，他说神啊，求你给我伸冤，向不敬虔的国，那就是俘虏他的巴比伦，为我辩屈，救我脱离那些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你为何丢弃我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哀痛呢？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。诗人这个时候还是在被掳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和他的盼望，他已经走到了神的祭坛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在我里面烦躁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荣光，是我的神。那么诗人经过前面两段对圣殿的回忆和对眼前的痛苦这样的描述，那么现在呢，诗人因为他相信神的救赎，他相信神的慈爱，因此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盼望。那么在这一段诗篇里面，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，发现他用了很多词汇来描述神，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，他说永生的神有笑脸帮助的神，神是笑脸的神，充满荣光的神，是我生命的神，是我生命的神，是我的神，是磐石。这里有这么多对神的描述，你看描，所以这篇诗篇的中心应该讲是谁呢？就是神，是神的描述。诗人的盼望是谁呢？就是神。那么作者除了对神有丰富的描述和称呼呢，他也表达了盼望神的同在，也表达了呢他享受了神的慈爱，以及他证明神同在的拯救。他描述了，不仅描有很多名词描述神，他也描述了神的同在、神的拯救和神的慈爱。诗人此时此刻他正处在痛苦之中，从他前面呢讲了神忘记了我，现在呢说神丢弃了我，然后呢又盼望回到了神的面前。你看诗人这里用了有很多动词的词和动，用了很多动词的句子，行动的句子在描述神，你忘了我，你丢弃了我，他的埋怨。然后呢他盼，就是因为诗人这样的对前面这种痛苦的经历，他才更渴望盼望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那怎么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呢？神他埋怨神，你忘记了我，你丢弃了我，怎么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呢？他相信，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引导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，到你的祭坛。你看他要求神用亮光来引导我回到你的面前。你忘了我吗？你丢弃了我吗？你不管我了，你把我抛弃了，那现在呢求你引导我。这里出现两个词，一个是亮光，一个是真实。那么就是诗人相信神可以引导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如果神不引导我们，我们没有人能找到他，不是我们的聪明和智慧。神的亮光显明他救恩的丰富，引导我们得到他的救恩。神的真实彰显了他圣约的信实，并让我们得到神圣约的赐福。神是信实的，神为什么救我们呢？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不是因为我们特殊，是因为他立了约，他要忠于他的约。还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吗？上个礼拜跟大家讲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有恩典的。神的恩典其实之前是因为他的信实，因为神要守约，所以神是真实的，他的圣约是真实的，所以他领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那么神一直不断的在引导我们。诗人为什么有盼望？我们为什么能盼望呢？因为神的引导。比如说在古时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借着云柱与火柱引导，一直引导神的百姓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诗人盼望神引导他回到他的圣山。所以诗人呢渴慕神回去。什么人才在乎回神的引导呢？渴慕的神，渴慕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要问问自己，你的心渴慕吗？我的心呢、啊、你为什么忧闷呢？诗人鼓励自己仰望神，称赞神。因此诗人对神充满了盼望，所以呢他从悲哀走向了喜乐。那么换句话讲，假如你有忧愁，你有痛苦，你怎么才能走出你的痛苦呢？那就是仰望神，可以从悲哀走出来，进入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喜乐。所以这篇诗篇对我们的应用呢，第一就是珍惜现在的一切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珍惜它。比如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现在有的这一切珍惜它，去保护它。如果一不小心我破坏了，那我们要努力的去悔改，去维护它，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宝贵。第二点，我们相信痛苦也有它的价值，苦难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苦难让我们警醒，苦难是提醒我们悔改，苦难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礼物。所以不要为你的苦难而痛苦，要感谢神借着苦难让你去思想它。第三点，我们要纪念神的救恩。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子民，我们虽然落在苦难之中，但是有神的同在， 我们虽然有时候会有艰难，但是有神的同在，神既然救了我们，就会救我们到底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盼望在神的荣耀中，我们跟神面对面，我们能够这样的仰望上帝，享受神的同在。因此呢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痛苦之中不要怀疑。所以愿神赐福大家，也盼望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救赎我们。虽然我们经历过各种忧虑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痛苦，或者我们此时此刻就像诗人一样落在被掳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可能落在疾病当中，人际关系的矛盾当中，冲突当中，落在很多困惑当中，我们心中可能有忧愁，可能有烦恼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盼望在哪里。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的难处都是为了塑造我们，坚固我们。求你让我们在患难中不要仅仅埋怨和痛苦，让我们更要思想你的救恩，盼望你的保守。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，当我们思想你，我们就能从眼前的忧虑之中走出来。求你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喜乐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何等的宝贵，让我们也珍惜眼前这一切，不要等失去以后才觉得可惜。让我们努力保守我们的教会关系、弟兄姊妹的关系、我们的家人关系，努力的珍惜眼前的这些敬拜，让我们虔诚的敬拜你，盼望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真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